想做的事情太多了，谈恋爱这件事情会被放在比较后面。
你可以边谈恋爱边做啊，一个女朋友帮你掌管一个项目啊，
这是最好。我们这个逻辑是。嗨，大家好，我是王翰，
我是文哥，
欢迎收听《大酸民小道士》。哇，这集我们来个轻松的。
Oh yeah！
我前面都聊的有点太那个正经了，欸、我们这集就来闲聊一点。
闲聊啊，我们这集聊跟感情、爱情有关的。
好，
刚刚汉哥有问啊、你不是在问夫妻脸？
我们刚刚这个在开播之前讲了一堆的屁话，
对，
不知道会留多少了，不知道我们制作人会留多少。
对，就汉哥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他真的觉得有个东西很鬼扯，就是什么说什么夫妻脸，两个相处久了会越长越像，
哦、对，
这个事情。
但是我这是。这件事情我有一套逻辑，
是
两个人相处久了会越来越像，就是人家说夫妻脸嘛，或是交往久了会越来越像。我有一套说法，
是
就是我觉得人是会下意识或潜意识去模仿的一个物种，对吧？那两个人相处久了，然后或是在一起，或是家人，会模仿对方下意识的，没有意识之间会模仿对方的动作跟表情跟习惯动作，我觉得会，所以相处久了之后。脸部的表情或者自己动作会越来越像，我觉得这是有根据的。
我也觉得是啊，对啊，因为毕竟人就是能量组成嘛，能量有振动有频率，所以相处久了，我觉得多少那个磁场会很像，对啊，我觉得是合理的。聊感情，其实我觉得有比较敏感的话题跟大家聊，就是最近我又处理了很多离婚的案子，然后也有很多感情的，现在的感情观我觉得比较开放，然后遇到
对
比较开放，然后我刚刚就问了汉哥说，汉哥你觉得交几个女朋友合理？
斜杠青年，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这本身就是要挖坑给你跳。
对，
然后刚刚汉哥的回答，我很想给他，你不想讲吗？我帮你讲可以吗？
啊，
汉哥说，我现在不谈感情，我在生活当中没有感情，我以事业为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是不是37岁以后的男人都没有了爱情，只剩下事业？他说我现在对感情没兴趣。
这部分是
我想做很多的事。
这部分是关麦之后的闲聊。
然后我就跟他讲，其实汉哥，那你可以就是每交一个女朋友，然后让他帮你去完成一件事情。
对，这部分就是挖洞给我跳，
挖洞给你跳，对不对，汉哥？
不对，
你只要说对就好。
不对。我觉得不对，
是吗？
对，照我一个逻辑，我如果斜杠了七种不同的工作，那我就要交7个不同女朋友。
是啊，
是个屁！不要乱交、啊。
没有，我看汉哥最近就是好像压力太大，然后觉得是不是他一个人又负荷不来，然后员工又
不
好找，
不是这样泄压的吧？
员工又不好找的前提下，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他女朋友纳入？
我真的觉得交女朋友真的是比较。需要花时间跟心力，你还交7个，我觉得不可能，我做不到。
7个太累了，
我做不到。
时间管理大师，
第一个是时间管理，第二是你根本就没有心思在别的事情上面。
这个在你的认知里面，它有对错吗？就是道德观念，就是
道德观念
或出轨，你觉得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都是选择，我觉得人做的一切都是选择。
你认为没有，对不对？没有什么因果，没有什么道德，
感情很难辨别对错，我觉得。
那假设，那我来考你好了。我希望最多遇到的就是像我有客人上次来问我说，老师，我的前一任男友他出轨，而且在同时跟除了我还有另外2个，就总共3个人
，OK，
3个女生，他不会有什么道德的罪孽问题吗？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斥责他
，OK，
他问我就想要，
他是渣男，
想要就是寻求我，然后得到一些平反。如果你汉哥你会怎么看这个事？
我就跟着他一起骂，骂一骂就算了，
骂就算了。
对，因为在感情里面你很难说对错，
哦，
我觉得是这样子，可能或是在结婚之后出轨，婚后出轨，在法律上是错的。但是在感情层面，外人真的，因为你不是他们，有些人相处在一起，他就是不喜欢了，你怎么办？他可能就去找别的，或是他在伴侣身上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就去寻找第二个人，或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然后借这些关系去补足他内心里面的，或是不管是肉体或是内心上面的空缺。
对，
但这个你很难说对错。
再就是结婚吧，就是台湾。是全球离婚率最高的国家，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因为我很多客人，他们还是会来问老师：“我可以结婚吗？会不会有小孩？”其实凭良心啊，如果站在我这个角色，但是我必须讲跟大家实话分享，我带的是主观意识，我是主观的认为，我是不建议大家结婚，对，因为结婚很容易，离婚很麻烦。
法律上的问题，
法律上的问题会牵扯很多人情世故、人际关系、情感、家产
，OK，
什么东西都会被卷进去。
是，
对，我觉得情感的事情就应该情感解决。嗯，然后再来就是现在的婚姻对很多的老百姓其实并不是很友善。
OK，
我有听说了，好像是夫妻如果结婚，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好像只能贷款一次。
哦，是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消息正不正确，但是我听闻。Okay. 但是如果你们是男女朋友，就是你可以用你的信用去贷，然后男方用他的，女方用他的。嗯。可是结婚之后，夫妻好像是共有，所以你
哦对，
好像会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啊。但这边如果有讲错出入或是不对的话，可以指正一下。对，这是听说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凭良心讲，因为我们一直有讲到这个时代女权主义抬头，嗯，所以其实男生相对会稍微辛苦一点，嗯。所以结婚这个事情，汉哥怎么看呢？
我这个人也是没有结婚的打算，
真的。
本来这件事情不在我的 to do list 里面
哦。
第一个是没有那个冲动，第一个是没有那个动机，就是我可能为了要什么事情我要结婚，就是有些人会有他的 schedule， 就是像很多人其实都有他的计划，25岁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进入这个某间稳定的公司，30岁要到主管，或者35岁要在某一个行业里面有一个一定的地位，或者你40岁要升到什么样的职业，然后你30岁的时候就要结婚了，因为你像35岁的小孩才会是几岁，你40岁的小朋友几岁，你可以带着他。有些人有一个 schedule，
嗯，
我自己没有。
嗯，
对，我没有说我几岁要做什么事情，我可能40岁我一定要有2个小孩之类的，我没有这个 schedule， 而且老实讲，我没有很喜欢小孩。
哦，原来是这样，
我自己没有真的没有很喜欢，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是很皮的，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生出了一个幼儿版小朋友版的我会打死他。
其实你讲到小孩，我觉得这很值得聊，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要生小孩，那我也常在帮他看说生不生得出来，今年适不适合，明年适不适合。
Okay.
坦白讲，我自己也是没有那么想要有小孩，可是我的角度很特别，是我站在身为爸妈创造生命角色的立场来想，我扪心自问，换作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过很多的种种痛苦磨难，当然也有快乐，可是如果今天我可以决定这小孩要不要出生，如果你要我帮他做决定，我会希望他可能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虽然我们很懂这一些，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制造小孩是爸妈制造出来的。
是啊，
所以我觉得爸妈要去负担很大的责任。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责任跟条件去创造一个孩子，去决定他要不要出生。
嗯，
他只能决定自己要不要死。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平。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权利去决定小孩是否要出生。我坦白讲了，
当然环境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养一个小孩，或是给他足够优渥的家境。但是优渥也不一定对他是好的。
我站在生命角度看待这个事情，即便我今天一个月100万、1000万，非常有钱，说实在的，我也不会觉得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就是只有钱。
嗯，
对啊。我觉得你要站在他的立场，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活过来的嘛。
对，
换句话讲，同理心吧。我觉得，换句话讲，小孩也许是爸妈的私欲、个人欲望，
对，
是你想要。你有没有问过小孩想不想出生？
对啊，我觉得这世界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增加一个我的。
对，当然也有人说是爱嘛，因为小孩是爱的结晶。
很多人就是觉得没有小孩，像很多我们看到很多女生，尤其是女生比较多了，会觉得没有小孩，她的人生就缺了一块，就是她想方设法一定要有小孩，只要被诊断出来她没办法生小孩，她就会很难过、很痛苦，用各种方法。我相信你应该有遇过这种寻求非医疗方面的求助，然后说她想要小孩的。对，我个人是无法理解这种行为。
这个行为我觉得跟因果业障倒有一些关系，因为就像有的人比较通透，他可能觉得就是一切顺其自然。
是，
可是这么想要却求不到，这边有个规律。这个为什么很想要小孩，可是又求不到小孩？其实大致上来讲，这跟前世今生有关。就很多人是今生求不到，都是因为可能前世，我们讲前世今生有分几种，一种就是还债型的，然后一种是小孩来讨债型，
是
一种是续缘型的，然后一种是来体验型的，就是你会投胎这个生命，它有不同的策略，然后这个是前世今生常见的。那就我们讲到小孩，其实很多人今生很想求，可是却没有。大致上是可能你以前拿过小孩，或是你这辈子拿过小孩，或是你前世拿过小孩，
哦，
或是曾经你有，可是你没有对他们好，所以你要求求不到，这就是所谓的因果。其实我们如果说前世和今生是你的两段人生，那你去看你今生为什么得不到， 今生如果找不到答案，你就要追溯到前世。前世的轮回疗法可以给你一个 很有概念、很有逻辑的答案。
嗯，
对。那这些东西你去给他做足了、做全了，去像我们讲得罪就赔罪，如果没有，我们就去补充，那可能小孩就自然就会有。
嗯，
那这边也提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们讲感情当中有个现象哦，就是不平衡。汉哥有没有常遇到？你会发现，男女相处在一起，越爱对方的那一个，另外一个人反而可能越不爱。
我觉得可能就像文哥讲的一样，一定会有一方付出比较多，
对，
一方面付出比较少，
一方面接受多付出少，
yes.
一个付出多接受少，
对，所以就会有一个世纪难题嘛，就是你要选择
爱你
多的人，还
是
你
爱
的人，
对。这问题我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遇到，就跟我朋友我们就是有聚餐，然后就有提到，因为他也是我的客人，然后也算是朋友，他在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就说因为他跟他男友是远距离，然后他半年前哦整天心心念念都在想他的男友，就最近他跟我讲说他跟他男友说什么，他跟我讲，他说他跟他男友说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爱你，他男友以前很被动，然后突然变得很主动，然后就想要好像要平衡，我就那时候跟我朋友讲一句话，就说哦，这男生这个筹码慢慢越来越少，我就讲了这一句话，他就问我为什么，我就说因为他是很被动的人，他说没有啊，他现在很主动，我说对啊，但是现在啊，他一直以来都是很被动，然后这个女生就是他，这辈子就倒贴主动过这一个吧，可是时间过了就变得好像是错过的时间点，你就好像回不去了，对不对？汉哥会不会这样认为？
我其实不相信远距离耶，我不相信远距离，
你不相信远距离会成功，
对，
还是不相信远距离恋爱这件事情？
我不相信远距离恋爱这件事情会 work out，
真假的？
对，为什么？我跟你说，因为我高中在加拿大念书，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会讲广东话、国语、中文跟英文嘛，
厉害，
所以那时候我会代替学校。我们那时候是国际学校，然后我负责去接就是亚洲同学的机。所以他们会坐飞机，比如说从大陆啊、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很多人就会去，然后会在同一天到达。那我们就学校会派一个巴士去接机场接机，然后接所有人上机之后再到学校。然后我就会帮其他人，有些人英文不好的就帮他带哦，介绍到学校啊，介绍环境啊。然后校长会希望我去继续 follow up 其他人的刚入学的一些近况。然后呢，我们就会在车上就会闲聊嘛，然后就会说，哎，在国内有没有交男女朋友啊？很多是有的。他说，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哦、我现在很想他、啊，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去跟社监一起，然后我们是单人房，就一圈去拜访嘛。那很多人就会在房间里面贴满了他们对象的照片。
哦，
好，我们都会问说，哎，那个男朋友现在怎么样啊？女朋友现在怎么样啊？好，99.9%，的人。第一个礼拜都超级难过，因为分开嘛，就打电话什么的。那时候其实网络没有像那么发达。我高中的时候，然后一个月之后，都各自的在学校交男女朋友，
墙壁上的照片直接换新。
对，而且有些还是论及婚嫁订了婚的
哦，
直接过一个月之后在当地交女朋友、
哦、
交男朋友。
这种故事好像其实蛮常见
的。对，男生有，女生也有，女生也是几乎全部都换，女生比较容易。我老实讲，我自己看到女生、哦、为什么？因为当你在人在他乡，而且你跟你的另一半我差几万公里，你在天气冷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你，没有人关心你，他没办法给你送上一个暖暖包。
有啊，暖暖包可以照顾他，自己买啊，
就是只能自己买啊，
电热毯啊，
但是
多好用啊。
但是如果现场有个人端了一杯热奶茶给他喝呢？
哦，
近水楼台先得月，或是他在感冒的时候，有人可以。照顾他，关心他。
这句话我有点不认同。
怎么说？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大过于我们讲的地理位置。就是缘分。我觉得汉哥可能不相信，但我解释给你听。因为我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讲过这个例子。然后我们就是在讲我们真正的认识的人。然后这两个人距离很近，应该是先认识的他先得到。结果并没有，后来被就是很多远距离的。拐走，对，就是很多这种事情会发生。
你说的缘分，我相信缘分可能会在某种时间点，
对，他没有分距离的
合体，但是在当下 the right moment， 他一定是会被现场的在他旁边的那个人打动。
近水楼台虽然会先得月，但你得到的月却不长久。结论是这个
，Who cares？
你就像那个那些年里面那个郝邵文， 就是那个胖子，就这次要不讲武德。嗯，那就其实沈佳宜喜欢的就是柯震东。嗯，他是真的是因为想说啊，就算了，放弃，我等不到帅，然后等一个胖子。
对，
但是不长久嘛，不长久，结果最后都不要，不要胖子，不要柯震东，跟什么全田先生结婚。
对对 对, 对，没错。
我还记得那个桥段。其实现实当中这样的剧情，其实我觉得很常见，
很常见啊，
很常见啊，
就很现实啊。
所以女人其实有三阶段，你有没有发现？嗯，就像沈佳宜的这个婚姻，就是你会先从机会和误会当中去挑选一个，嗯，这是女孩子的第一关，女孩子的第二关就是要找真爱，嗯，长期伴侣，嗯，第三关才论及婚嫁。嗯，所以女孩子想要谈感情、跟走长期、跟婚姻有三个阶段，你有没有发现？
嗯，可是我觉得她会根据这三个阶段去挑选不同的对象。
对，所以我遇过很多那种闪婚的。真的就是啊，你交往十年男友分手，就过三个月再交一个，两个礼拜订婚，嗯，啊，你要为这种例子，我遇过非常多，欸，
确实蛮多了，现实是是蛮多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近水楼台会不会先得月不知道，但是只能说明你有那个优势。
他会先得月啊，但是后面的 long term 的事情，
但 月亮可能就对，月亮可能就照你几个晚上，他不会照你一辈子，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啊。嘿嘿，我在那个高中三年，然后。我看了太多，因为我每三个月就是一个 term，哦，一个学期，所以我每年接四批几百人进来，然后都是这个状况。嗯，当然还是有远距离一直维持住的，有，但比例少之又少，太少了。而且我可以理解这个状况，非常可以理解。
其实我一直有个私心话想讲，就是。如果说全世界的人都像我有一样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世界不会有人失恋，因为我的价值观、感情观是，我觉得你只要爱对方，你愿意开始这段感情，先不要论及什么道德还是你的就是想法，嗯，我都怎么做？我觉得你都是我都是为别人着想。
你的这个价值观是设计在什么条件上？先讲怎么样的价值观？
就是感情观啊，嗯，就是我觉得感情观跟我。周遭的朋友，我都是如果能够成为我的朋友，或者是我周遭的亲人，我都是想办法去成全别人的。我都会想我怎么样去成全你，然后放大我的价值。就像我们道家的思想无为，因为我看了走了这么大一圈，然后
不是，啊，那他就喜欢你，你还无为？
或者无为是说不计较得失，只在乎过程。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感情没有约束，说我一定要控制你、管制你。因为我跟你讲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是你再怎么管得严，你要往外跑的另一半终究会往外跑。他不论是要出去玩，还是去偷吃，还是跟朋友干嘛，你管不住他。你真正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久不变的规律，我们修行也是在追求这个恒定式，
是
很久不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能量大的自然会吸引很多能量比较低的，所以感情当中撇除的道德，这个道德我们是会根据时代而变。就像讲以前，你可以一夫多妻，现在一夫一妻，可是一夫一妻平衡吗？也不平衡。一夫多妻平衡吗？也不平衡。
是
平不平衡，其实几千年来从来不取决于你一个老公可以娶几个老婆，一个老婆可以嫁几个老公，不是这个，真正是取决于说需求，能量。所以说，如果
是有些人需要一个老公，有些人需要十个老婆。
对对，真的是这样。就像我们做法术的，做身心灵、做命理的，有人需要算命，有人需要做法，有人不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听听课、听听你的影片就好。所以需求不同，所以我看了这么多人，我站在一个比较高维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人，你们爱情当中不要有痛苦。你就不要有分别比较，可是很多人说这不可能，可是我跟你讲，我的爱情就是这样，我就是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尽心尽力为对方，你是有大爱有小爱同时都有，所以大部分人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就会有说什么啊，我很怕失去对方，
有大爱有小坏同时都有，小坏指的是什么？
大爱跟小爱
哦，小爱，
啊，大爱小爱，
我吓我一跳，
就是，
我差点想挖东西出来，
你不要乱挖，听错听错，大爱跟小爱都是爱，
okay，
有没有西游记里面那个，
确实，
就问他
这部分其实我有点认同文哥，我也是那种觉得顺其自然，然后不强求的人，就是只要对方提分手，我就说好。
就像我今天才发了一个文章，就在讲说，当老师的体悟就是帮助别人，是在让他在低谷的时候认识你，让他在走上山顶的时候看见他自己。就是我们是要在人家不好的时候出现，人家好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去他原本的地方。可是感情现在的不是，而是说大家都是在彼此很饥荒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需要彼此，然后彼此温暖之后就开始争了。哎， 我帮你这么多，你怎么不帮我？哎、欸，我给你这么多钱，为什么你不能给我一点爱？嗯，开始了，男生跟女生讨爱，女生跟男生讨钱，嗯，这不合理啊！男女的本质都是爱，两个是互相都是要爱，嗯，不要分什么有钱没钱。你不管是男的女的，你没钱就一定会运不好，就很简单，嗯，你先努力嘛。所以贫贱夫妻百事哀。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天底下的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思维，你不计较结果，你不去约束对方，只问自己我能不能让你满足，嗯，就是我能不能做好，对，去吸引而不是去约束，嗯，我们世人只在乎有车有房有钱，却忽略了无，就无病无痛无压力，这感情也是一样，他只在乎有，哦，我现在有对象，然后就马上把那个脸书的状态，以前都喜欢这样，赶快改
改，
哎，改就是稳定交往中，我还记得，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鼓励大家，如果你想要在感情当中，你不要那么常去求神问卜，花钱去浪费钱，或者是去做没有必要的消费。不是说这些事情它没意义，而是说如果我们有更好的思想思维，我们的维度提升，其实问题就瞬间解决。
没有啊，可是你还是没有解决有些人想要谈恋爱但是找不到对象的事情啊。
我在做啊，我开课
姻缘
跟我开直播。就是这样，就是我不能说我是签就是感情，但是我至少让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啊。嗯，那要怎么造化就看你们了。即便是朋友或情人，嗯，就是至少我在做的是打造圈子，然后跟就是这样的一个正能量循环。嗯，就我只能说，人间月老不能做那么多了，能做的有限，就是这样子的。
对，我也是秉持那种顺其自然，
宁缺毋滥。
但可能他们觉得一个人孤单，可能像我自己是个很不怕孤单的人，我很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其实我也是，欸，
对，所以我不会觉得这个一定要。
对，所以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真正好的感情是第一，你不怕孤单；第二，你也不怕麻烦；然后第三步就是怎么迈入幸福的感情。我觉得这两个你都有之后，就是。其实你可有可无的状态，你不向外求，你只是把自己过好，嗯，然后用你自己自身拥有的东西去吸引对方，这样的感情其实你根本不需要什么话术技巧，嗯，我觉得就是同频共振啊，吸引，这是最好的状态，
嗯，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就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观念，然后文哥可以分享文哥的观念，
对，
这种朋友们你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对于感情观的看法，嗯，对，所以我们没有要批评任何不同的观念的人，嗯，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觉得这都很合理，然后都可以讨论，然后也尊重各种想法，有想结婚的人，然后也有不想结婚的人，有想要生小孩的人，有不想生小孩的人，
对，真的是这样子，
whatever， 就大家都是，这世界就是这样子嘛，
对啊，
共存嘛，就找到一个，好，我尊重你的想法，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执行跟价值观。
那你觉得为什么很多人会想要赶快早早结婚啊？
我觉得是不是亚洲社会或是华人社会给小朋友有这个价值观，就是他有一个什么年纪到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的价值观。你35岁了，嗯，你就该有几个小孩。你30岁了，你是不是该找个人嫁了？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嗯，所以大家从小就会很有压力，说：“哦，我时间我要照这个社会价值观去走。”然后我到几岁的时候，嗯，男人35岁没有存款，或是说你就是个失败的人，嗯，然后或是你没有稳定的工作，或是你没有做到什么经历，或是高阶职位，你就是一个很失败的男人。嗯，
对，
我觉得社会会有，或者是这个父母会给小朋友这样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嗯，就像我觉得真正的帮助别人，不是让他成为世俗想要他成为的样子，嗯，而是应该帮助他成为他想要成为的样子。
但这个应该是我可以理解，这个应该是从最后面倒回来你原本的 schedule。假设你可以活70岁，嗯，那你可能就是要65岁退休。我觉得大部分这些观念都是从因为有65岁退休这件事情开始往回推算的。你65岁退休，那你65岁之前要做什么事情？你可能40岁，你就要有一个很高阶的位置，所以你才可以达到65岁退休这个条件嘛。那你再往回推，40岁可以达到这个位置，同时间你要有家庭，60岁之后才可以享天伦之乐。
是
什么叫天伦之乐？你一个人叫天伦之乐吗？没有，你要有孙子在旁边叫天伦之乐。
哦，对。
那你65岁要有孙子，那你几岁要有小孩？这时候才能让你在65岁有孙子。那你可能30岁的时候就要有小孩了嘛，嗯，对吧？然后到你65岁、35岁，你的小朋友也是在30岁的时候结婚生小孩，嗯，所以你就那时候会有一个5岁的孙子。如果大家都按照这个 schedule 来走的话，就会有天伦之乐。
听你这样讲，我觉得佛教讲的一句话我很认同，就是人这辈子拼的一切，其实追根究底就是自己的欲望。
对，
但是我们又要去破我执、贪嗔痴。贪嗔痴不是说我们人没有，你只要生而为人就会有情绪，可是相对这些情绪，它要合理的存在，不是过多。嗯，我们讲的 戒嘛，哦，要戒色，哦，戒烟，这个戒，其实这个戒不是要你完全零，没有不可能，而是让你怎么从可能你是十变九，九变八，八变七，你不可能零嘛，人你活在这世界上就是有一，你就不是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概念。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只是因为大家为了结婚是为了避免孤老终生，
还是养儿防老嘛？
大家很惧怕这件事情，就好像大家很惧怕老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这件事情。
我很庆幸我很早就踏入修行这道门，就是我从真的很年轻十几岁就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
对，
所以我知道你根本就没什么能带走的，
对啊，
与其牵挂很多牵绊很多不如少一点压力，这才是我觉得要平衡啊，人要去赚钱，人也要可以值得拥有自己的感情爱情，
是，
可是在心态上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保持平衡，这个才是我觉得大家的能够帮助大家可以减少一些心病病痛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
心药啦，心病还得用需要心药医，
哼，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应该会有很多的声音，
对，
就是会有想说到底是要结婚还
不结婚，很多声音觉得汉哥讲的屁呀、啊，什么烂价值观，
对，应该会觉得说文哥讲有道理，可是我根本就做不到，
可是就是这样子的、
啊、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我觉得我讲这些也没有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做到，只是分享给大家可能不同的生活和视角。
做到什么，在七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有七个女朋友？
不是啦，我没有我只是说就是如何去无为去看待这件事情。
哦，
无为是心态的不矛盾，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
可是很难啊，就是人就会有一个控制欲，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怕失去，所以他抓得很紧，他会嫉妒，所以他才不想让他的另外一半去接触什么别的东西或是享受到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我真的觉得你的心量大一点，你看到的世界真的会不同，因为我觉得因为像我就是非常鼓励像我另一半去交朋友，我觉得说跟我相处肯定有无聊的时候，那我可以帮你安排，
但如果他一直跟
我不是去控制你，
他一直跟男生单独去吃饭呢，
我觉得如果这是真心他想要的，我也去尊重他。
那他跟男生单独去看电影呢？
如果那部电影是他想看的，我会问他你怎么没有找我因为我也蛮喜欢看电影的。
那如果他跟男生单独去游泳呢？
这个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
对，
那个后车厢的棒球棍肯定要先拿出来。
你不是无为吗？
我是无为啊，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
这个有为，球棒都拿出来，
有为
算蛮有为
是吗？
有为，怎么有为？
有为，开玩笑，开玩笑。对啊，
所以说的容易，做的难呐、啊。所以我们都可以理解，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
欸。可是对，可是刚汉哥讲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足够优秀。你要让女生来臣服于你，
确实，
而不是说你要去约束她。我跟你讲，你今天就算再有钱，然后条件再好，你人品很差，你就是吸引不了这个人。我跟你讲，再好的东西款待她，再多的钱给她，满足不了这个人，打动不了这个人心。所以我觉得万事万物的根本还是在于心，人心。
确实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我的认为是这样了。
他如果真的很喜欢你的话，他应该是眼里都会只有你。
对，你就只要可能少少的做，你不需要做到100分，你可能50分在眼里也有80。所以我觉得
频率这个事情很重要。可是这是喜欢的情况下，如果他不喜欢你，你做到100分，对他来说都是零。
对，所以说我们要让人家喜欢是根本，所以就看这个主导权跟筹码在谁手上，谁的价值大。那价值大的人就是能量比较高的，能量比较高的就代表说他可以去影响能量低的。
那怎么样提升能量呢？就是参加文哥的课程。
汉哥这个
接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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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的不错，接的不错。
行，
等下宵夜我请，
接的不错，
宵夜我请。好了，这一集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收尾呢？
我们最近聊了蛮多闲聊感情观的东西，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观众朋友应该蛮爱听，
就没有设定主题，就是闲聊了。
观众朋友，就如果你们爱听，记得跟我们分享你们想要这样的内容。我们可能定期，也许录个2集，会来一集。
对，偶尔这样，因为我自己是希望有时候我还是要有一个节目的大概的框架，就是大家会从我们节目当中，不管是听到某些值得探讨的内容，或者是比较有条理的把我们想分享的内容资讯跟听众朋友讲。对，那而不是像这种，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是闲聊啊，纯粹闲聊，然后没有任何的框架，没有任何的设定，没有任何的主题，就是闲聊关于情感方面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可能会比较没有 像前几集那样那么有主题跟主轴性。
嗯，但录这一集的初衷也是希望大家就听的时候可以放轻松了。也许你想要听比较放松的汉歌跟文歌，嗯，所以我觉得这一集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也会喜欢。
对，终于有一集不是我们两个来互怼的。
对
对对对，这集
和平共聊，
对，这边和平共聊。
坦白讲，我觉得感情这个在这时代非常至关重要。哎，
对，
而且你有时候甚至会发现，你的工作是离不开感情的。
嗯哼。
就是即便你跟你的另一半不是同时，可是你另一半真的会直接连在影响你的整体运势，这我觉得是必然。
可是我觉得对啊，如果跟另一半的感情出了问题，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你工作上的心情，那进而会影响到你工作上的表现。
嗯，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有提到嘛，我们只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如果人家约你
的另一半，球棒还要拿
起来，对，球棒 也没有要拿起来，
不要乱叫，
对啊，不要，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一点，就是我觉得挽回的机会是小的，你与其挽回，不如就是治标要治本嘛。我们要未雨绸缪，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要去思考如何说服你的另一半，让他臣服于你。这个臣服不是说好像要驾驭人家，不是，这个臣服是你要怎么让他完全信任于你，这才是根本。
好，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频道的话，请大家给我们在 Podcast 上面留五星好评，然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然后可以到我的 IG 跟文哥的 IG 里面跟我们留言鼓励，然后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喜欢这期节目的大家记得动动你的手指，我们很需要你的五星好评和支持。
是的，
感谢各位啦。
好，谢谢各位，我是王翰，
我是文哥，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